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以赛亚他是四朝的，在四个朝代的里面，犹大国就是南国四个朝代里面，来为耶和华说话，就是神在这个南国犹大国四个王朝，一个是乌西亚，一个是约坦，一个是亚哈斯，一个是西西加，这四个世代做犹大王的时候呢，以利亚得到神的
赛亚，
以赛亚得到神的默示呢，去在这四个犹大国的做王的时期的里面呢，向神的百姓或者向王来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那么这一边第七章是讲到什么？第七章讲到有一件事情，就是亚兰王跟这个以法莲他们联合起来要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来攻打犹大王亚哈斯。发生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什么叫很稀奇的事情呢？这是我们一直想不通的。想不通什么呢？因为在四个王当中，三个王圣经里面一开始都说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这个亚哈斯。这个亚哈斯什么事？说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反倒效法外邦人的这个反倒效法以色列王去拜这个外邦的神。所以这个亚哈是什么呢？是神判定他，认定他是一个违背神的人。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他是一个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效法以色列诸王的恶行，而且去拜外邦人的神的这样的一个犹大国的王，但是神怎么样呢？在危险的时候，神仍然差遣先知向他说话。这是我们能想不通的事情。今天有多少的人起来，对不对？反对啊，是吧？他反对那个他认为这一个教基督教的领袖是不按照神的话行的，起来反对他，反抗他，对不对？还觉得自己很有理。但是我在圣经里面读，我说神啊，耶和华，你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王给他早就下台算了嘛？换另外一个下面那个西西家还有一点忠，这个好像这个复兴啊，犹大国这个，你知道了这个为什么你还要差遣先知去向他说话呢？这是我们人想不通的。我们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很关键的细微的地方，我们没有读，我们顺着我们的本性，顺着我们的喜好在那边读圣经，读到可以反对人家的，我们就哇站起来就很好。但是读到什么呢？读到耶和华神还要差遣先知去提醒、警戒、告诉、劝勉那个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我们又做什么样的领受呢？假如今天我们正遭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今天你在你的这个教堂的里面碰到的王啊，这什么叫王呢？就掌权的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每一个教堂都有人在里面掌权嘛。假如掌权那个人像亚哈斯的话，你怎么样？假如上帝给你一些话要提醒他，或者是要鼓励他，让他能够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来避免这些灾难，你愿意吗？还是你希望心里面一种存心，一种心呢？希望它早点垮台，是不是这样？我们到底怎么看神的心肠？神给犹大家的机会，有没有给以色列家呢？也有给以色列家。我好奇读圣经，假如这个资讯不正确的话，只能证明我不用功啊，是这样啊。以色列有十九代的王，犹大国好像也有十九代的王，但是以色列比什么？以色列比这个北国以色列比南国犹大早灭亡。 其实很多的事情在神的里面有一个定时，神对我们的饶恕，神对我们的接纳，神给我们的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恩典，今天很少有人体会。因为我们人很难给人像神那么多给别人的机会，给对别人的忍耐。所以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在那个地方原谅别人，不原谅别人，给人机会，不给人机会，这个是我们要能够体会，也能够懂得。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人不明白，神啊，你为什么还要给亚哈斯王这样的一种的机会，要差遣你的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说这些话？啊？今天当一个我在事工里面碰到，今天当我们给一个人认为是个不好领袖的人机会，很多人可能对某一个人很尊敬，就像对以赛亚被神使用一样，这么尊敬的这个人在他们中间，结果那个人怎么呢？那个人中间给那个大家神觉得这个人已经是不称职的，给他机会，又去说一些提醒的话，其他人都会说你怎么，你站在他这一边呢？你看人的头脑多么的政治啊，人的头脑多么的律法可笑啊！你能够想象吗？神要差遣先知，还要向亚哈斯王说话，提醒他。因为神还没有定义，那个时候要把犹大国通通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为什么呢？还要给犹大国有机会。今天上帝给一个人有机会，我们要给他机会吗？今天上帝已经不给一个人机会了，我们还拼命抽着他吗？今天问题就在神会不会给人家机会，我们不知道。我们常常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支持一个人，反对一个人，有必要吗？因着你的反对就能够让上帝提早结束那个人的时间吗？因为你的支持，上帝就会晚一点废掉那个人吗？我在说，魔鬼对我们人最大的试探，不是要我们犯罪。魔鬼对我们人最大的试探，是要我们 be God 去做许许多多上帝才能做决定的决定。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今天读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想到耶和华上帝还会借着以赛亚去跟亚哈斯说话，至少是我就想不通，但是现在慢慢能够体会了。为什么呢？我们对神的顺服越多，神感动我们要对一个大家都反对的，神都看为不好的一个王去说一些警戒提醒，希望他不要灭亡的这些话。我现在想得通，我会去做这样的事。从前我想不通，那么早早下台，越早下台越好，省得乱了那个样子，对不对？但神的心你能体会吗？神的心我能了解吗？这第一点分享。第二点分享的是，神要以赛亚去跟他们讲的什么话。里面说的话很有意思的。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他们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神把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让什么呢？让亚哈斯知道将来必须要成就的事，就是个亚兰王。亚兰王以后他一定，就说第一个是讲的是这个亚兰王以后怎么呢？亚兰王以后没有办法。这个成立的，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以后要来联络这个王来攻打你，他以后都要死的。你放心好了，你的国还会存在，但这个亚兰王他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一个什么呢？以法莲。你不要说以法莲，你说以法莲他要跟人家联络起来来打你这个犹大国，我告诉你啊， 这个以法莲这个以色列国再过六十五年就没有了。上帝把将来他们要败亡的事情先给这个亚哈斯看见，你不要看他们今天很强，他们明天以后的日子怎么样他们自己不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我很清楚知道他们以后这个亚兰王会怎么样，以后这个以法莲他们北国以色列他们会怎么样。上帝跟他讲说你不要怕他们，对不对？你只要你不要怕他们，神把将来事情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不信。以后怎么样呢？在其他的书信列王记啊、历代志里面记载什么呢？记载说这一个亚哈是怎么样呢？他到最后糊涂到个地步，既然说哦亚兰王那么厉害，对不对？他拜的神一定比我拜的耶和华灵，所以他就去拜亚兰王的神了。结果把亚兰王去拜亚兰王神，亚兰王来到耶路撒冷怎么样呢？他又说我跟你拜一个神，我们大家是兄弟的，谁想到亚兰王把他一切王宫圣殿里面的东西，通值钱东西通通都是掳掠一空。这是什么？就是说他以后没有听神的话，他按照他自己政治的计算，按照他自己头脑里面的想法。今天就是在我的眼光里面看有多少的人，有没有是吧？这个将来的事情怎么样，他怕以后怎么样呢？他怕以后就是黑箱作业，搞政治手段，拉这个下服那个上，七七八八，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他自己本身怎么样被神废的摆在一边。人要想从人那边得帮助，最终就是那个帮助你的人使你痛苦。神打发人来帮助我们的，到最后我们从那个神打发来的人那里得着神的恩典。你好好记得，你好好思想圣经里面读的话，我想要请人来帮我， No free lunch， 人家帮你，你的好东西都是他的。圣经里面记载这一段圣经真的给我看见神的心，我们不能明白，神还要去提醒这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人怎么样呢？因为他心里面根本不把耶和华上帝看在眼里，他只看重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看见他自己的这个国王地位的什么东西，他就用他自己的不听神界的先知告诉他的话，他在那边不信，因为他不信，所以他不得立稳了嘛。他不信，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就遭遇到亚兰王的羞辱嘛，到最后遭遇到什么呢？遭遇到自己所不想遭遇的一切的事情。今天有多少人不想遭遇他遭遇的事，结果神已经有话告诉他了，他不听，到最后怎么呢？他不想遭遇的事，自己努力到最后不想遭遇的事情，到最后还是发生。还有一种是什么样呢？在神的面前真的欢欢喜喜的，这件事情会发生，神也说了这件事情会发生，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对我们很不喜欢的，等到一天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这件事情神说一定要发生的，我不喜欢它发生，结果发生了怎么样，我心里面有平安。今天有多少的人像以色列人一样，神说你们一定要被掳到外邦地去，这是神已经命定的。里面多少人被掳到外邦地区之后，他心里面说，神啊，这既然是你一定发生的事情，我就欢欢喜喜的领受。同样的，我们不想这个事情，这个就上帝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告诉我们，对，你也不希望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神也不希望这件事情这样发生，结果神的话临到你，希望你能够这样的安静，不要在那个地方耍这些政治的动作，搞这些小聪明，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只要相信他们已经攻了那么久都攻不下吗？你怕什么？但是怎么样呢？当神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人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呢，神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告诉你，你只要按照神的心意，这件事情就不发生。假如你按照你自己的方法怎么样呢，你不喜欢发生的事情，它还是会发生。你好好去思想，我不晓得我这样的交通有没有太复杂。我再说一次，我在后面这段圣经里面发现的是，你说神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没有要让外面的亚兰王跟这个跟以法莲联合起来是把这个犹大国灭亡嘛？神的时间还不到，神也不希望发生这个事。那么亚哈斯那时候在做犹大王，他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吗？他也不希望发生这个事情。哪一个王不希望在他的这个做国王的时间是这个世境太平，是不是啊？没有什么敌人来攻打他吗？他也不希望发生这个事情。但是他急不急呢？亚哈斯王很急。耶和华上帝就差派先知去告诉他，你要怎么样，你放心，你相信，你就能够坚立，没有问题。你不相信怎么样呢？就不得坚立。结果亚哈斯信吗？亚哈斯不信。亚哈斯不信怎么样呢？结果亚哈斯不信神的话，亚哈斯怎么样呢？他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但是神不想让他发生的事情呢，还是没有发生。因为犹大国至终还是没有被掳，还是没有被完全打破。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西西家起来继续接续做犹大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常常以为觉得说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是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但是你不要忘记，在你命运的上面还有一位主宰一切的上帝。更何况你不能够完全主宰你自己的命运，多少时候你的命运是握在你老板的手里，多少时候你说你是一个服侍主的同工，多少时候你的命运是捏在主任牧师的手里。你不要说你是什么家里面的一份子，多少时候你的命运是捏在你先生或者你孩子的手里。我们不要讲话讲得那么有把握，命运在我手里。你不要忘记，在我命运之上还有一位掌管一切的上帝，他看得见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在急的事情，以为说今天这个人还在攻击我，厉害的不得了，上帝看到说他明天他就会出事了，对不对？我们急了半天，上帝跟我们讲你要稳稳的，结果不听上帝的话，今天还在那反抗怎么样，结果第二天他出事了，对不对？你就会想到说我好笨啊，神已经叫我不要反抗安静嘛，对不对？这个干嘛我还在那边奇葩搞这些事情呢？但是问题是神没有跟你讲任何话的时候怎么样呢？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发生的就是这个问题了嘛。神啊，你到底今天的以赛亚是谁啊？你要来跟我说话。我告诉你，这是一般人跟你的教导，上帝跟每一个以色列百姓说话嘛。但我们只是一个以色列的小老百姓，在犹大家支派里面一个小老百姓，上帝也不一定跟我们说话，我们就安安分分的做那个小老百姓。领导做错了，我们跟他一起受苦；领导做对了，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在那个里面可以蒙受一点神的福气。我们不要老是觉得我们是亚哈斯王，我们是做了传道人讲道了，就以为我们就是以赛亚。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可能是以色列十二个百姓里面的一个小老百姓。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要把圣经里讲到的这些人物，今天有多少人以为自己是摩西？我告诉你，整本圣经里面才出几个摩西啊，整本圣经里面才出几个这种先知啊。今天假如说基督教里面大家都是这些先知，都是摩西的话呢，今天基督教怎么搞得那么乱？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看见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安安分分的做我们的以色列百姓，当上帝把我们从一个很普通的以色列百姓的身份有默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忠忠心心、忠心良善的做事，为神做出口的人。 等到我把神的话讲完了以后，神要我们回去再去做老百姓，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回去做老百姓，这不是很好吗？一定要把自己假设成自己是以赛亚，把自己假设成是犹大的哪一个王，或者是把人家看成他是像以色列的哪一个行义和严重看恶的王。圣经真的是这样读的吗？运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真实，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欢欢喜喜的从主所末世人写下来的圣经的里面看见神的心，也看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